各位早安。这几天是美国在疯狂的在举行一些很不必要的运动，但是美国人呢是疯狂的在高举这个橄榄球赛。很可能你跟我不一样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但是兄弟呢觉得这个疯狂的野蛮的激烈的橄榄球赛实在不合人道。每一年下来总有超过10000人，他们接受身体上的损伤是不可能再用人力去弥补的，有人是终身产生了终身的遗憾，终身的这个在病床上过不来。但是这个球赛虽然兄弟本人跟我与神的关系里面觉得不应当成为一种运动，但是它有它一种迷人之处。谢谢。迷人之处是什么？就是它非常着重计划，更加非常着重执行这一个计划里面每一个小节，而且尊重队中11个球员里面每一个位置所做的这个贡献。万一有一个人弱了，那个就成为对方攻击的目标。因此虽然我不喜欢橄榄球队，我不喜欢这个球赛，但是我不能不说这一个是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段圣经里面给我们极大的启示，就是我们要一同举起神的杖。刚才伟伟姐妹已经给我们读过了这一段圣经我们也一同了解到这个3500年前所发生的故事，对我们其实有很大的功课要学习。因为这个一同高举神的杖不是一个过去的事情，是现在还要我们努力要学习的功课。因为这个功课是今天教会往往是非常缺少一种观念。为什么？因为摩西的杖是代表是神的杖，是人的杖，但是圣经说是神的杖。杖既然是权力的代表，是力量的象征，是神以安慰与引领的工具，我们就不能够轻看这一根在野地里在树木里面拿出来的可能是弯弯曲曲的一根杖。但是在摩西的杖在神的家里面就成为神的杖。那你说怎么人的杖可以代表神呢？是不是因为这根杖有什么魔术，有什么神奇的力量呢？不是，我相信这根杖不过是任何一根树枝所能够代表的这个存在，不是因为这一根杖有任何的魔术或者任何神奇，乃是因为这一根杖是蒙神的拣选，更加蒙神的使用，还有因为神透过了旷野的40年再叫这一根杖成为有经历过困苦锻炼的结果。因此一根人的杖可以成为神的杖，是因为着神的拣选、神的使用、神的锻炼，才能够成为他们当中代表神的存在 指示神的方向，根据能够彰显神的大能。因此圣经里面刚才第九节告诉我们，当摩西何时举起神的杖的时候，以色列人何时就得胜，何时他的手垂下来，以色列人就失败。那么一般来讲，我们就说这个是代表祷告，不错，祷告是很重要。要是我们不高举祷告，没有祷告的教会，就一定没有见证，没有见证的教会就一定不能够发生功能跟作用，不能够发生功能，不能发生作用的教会就不能得胜。这个是一个一般传道人对这个杖的解释啊，我绝对不会反对这一个解释。但是我觉得这一个可能还不能够代表对整本圣经给我们是带出来，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一个信息，也不能够代表你的杖你的竿都在前面带领我这一个很主要的信息。为什么？因为摩西的杖经过了多年的锻炼，多年的使用，我们在神的手中成了过红海破红海带领他们淹没埃及人的这一根杖。这一根杖也代表摩西能够蒙神的大能的使用，能够击打磐石，使到没有水喝的地方可以成为有泉源供应他们的需要。因此这个杖是何时举起何时得胜，应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要在得胜这个字上给我们看见何时完成任务，何时能够走完路程，是这个杖的代表，是个杖的指示，也是杖给我们的提醒。今天教会之所以难找到工人，因为很多工人他们有学问上的造就，却没有旷野的经历，他们有知识上的成就，但是没有苦难中的锻炼，他们有头脑当中的认知，却是没有灵魂里面的心智。各位弟兄姐妹，要是我们单单是从杖的本身来看杖本身，我们看不出来那个道理，但是我们要看从杖的主人的蒙召，他的锻炼，他的使用，他的经历来看，我们就看出来为什么圣经把摩西的杖叫做神的杖。今天教会之所以能够往前走，往往是因为我们没有一同举起神的杖。你们注意到，因为我们没有一同举起神的杖，教会就停顿在哪里？因为我们没有举起神的杖，我们就变成只是顾念自己的过去，没有想念到我们起初的爱，我们开始的信，我们永远的盼望。也因为我们没有一同举起神的杖，我们就变成三分五裂，个人自顾自己的事，我们不兼顾别人的事。也因为我们没有举起神的杖，我们就是个人只管自己的事。我们当中好几位潮州人，他们常常笑潮州人嘀嘀咕嘀嘀，这广东人最喜欢说潮州人自顾自己，嘀嘀咕嘀嘀，因为他们说潮州音乐那个嘀嘀嘀嘀嘀自己咕嘀嘀。名义上我们是一个教会，事实上我们是四分五裂。因此我们 cancel out each other， 用英文来讲，我们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就等于一个八个气缸的汽车。我曾经有个这样子的汽车，一个其中一个气缸坏了，就成为七个气缸在工作， 还有一个气缸呢，要别人再把它推下，等到那一个气缸也把第六个气缸也给把它弄坏了，那整个八个气缸的汽车就变得死去了。一同举起神的杖是太重要的功课。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虽然我很不喜欢美国橄榄足球，但是橄榄足球对我提醒是太大了。这一天我们可能会问，杖是什么？我要是问你这个杖是什么，你的答复可能也是说，杖是代表祷告，对，不错。杖是代表灵命里面的造就，也不错。杖是代表我们的同心合意，也不错。但是我相信更重要的，杖是代表神的指示，神给我们所看见的目标。杖代表共同的目标，用比较现代化的话语来讲，代表意向，代表我们的目标。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稍微回想一下子，美德教会在过去几年来一直不断的，就是好像在这个目标里面在打转。我们用了不少的时间寻求神的心意，让这个教会到底向哪一个方向走。着重教导的人就说要教导很多圣经，着重关怀的人就说我们要多多关怀彼此造就，着重宣教的人就说觉得我们要向全世界所有的没有福音的地区去传福音。因此我们对于这个教会支持四个宣教士是觉得非常的满意啊，兄弟也觉得非常惊奇，一个200多人的一个教会能够支持四个全世界的宣教士， It's quite a record。 但是这个是不是神给这一个教会的目标？是不是？我相信我们要在旷野里面继续流浪的话，我们还就会继续的在这个目标上不断的打转。但是神在过去几年来让这个教会在打转里面，终于今年让执事们与教会教牧们能够慢慢收束，看见神让这个教会有一些共同的目标。可以说这个仗越来越看清楚了，因为举杖的人不单是要注意他要有充足的圣经的知识，神学的训练，我知道这两个字有点矛盾，圣经的知识与神学训练有关系吗？绝对有关系，你没有圣经的知识，你不可能有神学的训练。反过来，有些人单单用圣经的知识来断定他们神学的立场，很大的毛病。举个例子来讲，我的好朋友就是 Harold Camping， 在这个 Family Radio 上面造出许多好笑的这个的断论结论呢，是因为他缺少认真的整个圣经的思考，就是说他的神学训练是没有，他实在是也是没有，因为他是从一个工程师出身，很愿意教导，而且他的教导很熟圣经，但是没有消化圣经成为一个系统，因此他前言跟后语也有一些矛盾。我敢讲，这个教会不但是要有足够的圣经知识，也要有充足的神学的训练，能够看出神在这个教会是否有生命的见证。因为生命的见证是透过造就经历，又有生活上面的经历，也有文化上面的了解，才能够产生一个不可以改变的侍奉主的心智。他能够将地上的文化与天国的信息连接在一起， 可以将地上的眼泪与天国的这个珠宝放在一起，有神仆人的品格，也更加有灵里面的充实，也有圣灵的同在，更加有圣灵能力的彰显。因此举杖的人必须有这么多，才能够带领教会往一方面走，单单一方面去发展，很可能只能够造成更多的混乱。因此神的杖是什么？就是神所赐给这个教会在过去几个月或者过去几年笼统提起来的一个共同的目标。因为这个共同目标不久就在你们面前具体的再出现的时候，你们就知道这个共同的目标就是神的杖。上两个礼拜我们还在广西在带帮助这个儿童村的事工的时候，我就深深的觉得神是在使用不同的弟兄姐妹能够完成一定的宣教的工作。举个例来讲，我要是有机会，我盼望能够将一个 disc、不是一个 disc， 一个 stick 里面所给大家看见的五分钟的一个很感动我的一首诗歌。为什么这首诗歌很感动我呢？因为它是普通的奇异恩典，但是是谁唱的呢？是在一个不许传福音的这一个法令之下，100个小朋友在广西，他们很多人要学普通话，他们从壮语学了普通话，然后唱出国语的奇异恩典。在没有钢琴伴奏，没有指挥带领，他们能够勇敢的把三节背出来，这些小朋友使得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而更加使我感动呢，谁拍的这一用个小的手机拍下来的这一个这三节的诗歌是谁拍的呢？是一位土生的小姐，她懂得一点国语，但是她很受感动，她拍了放上 YouTube。 因此我从 YouTube 上面呢把它重新的再记录下来，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就代表一种团队。第一，我们去是神给我们很清楚的呼召与带领，有弟兄姐妹的支持，有弟兄姐妹的计划帮忙我们去。但是呢，我们的团队里面不是只是广东人，不只是有台湾人，不只是有这个山东人，也有土生的 ABC， 他的眼光真大了。而我们的团队也因为有他的存在，所以许多事情变成非常之非常之特别，也非常之美化了。举起神的杖，不是单单一个族类一个语言所以要完成的，是大家一同举起来的。不过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神当摩西的杖透过了他的生命，这个杖变成神的杖的时候，就值得我们要考虑怎么样举起来，而且要一同举起。谁是一同举起的呢？当然就是亚伦，他比摩西还大3岁的哥哥，他也比摩西早一点离开世界。还有一个我相信也比摩西还要老的户儿，我们不知道谁是户儿，我们只知道很可能有解经家说这一个就是摩西的姐姐 Miriam 的丈夫，那么一定是比摩西也要年老。两个比他年纪还大的人来协助他一同举起来，有点的笑话，但其实并不是。为什么？因为神使用的人不单是有经验， 而且有精力，更加有智慧。何以见得？就是他们知道，他们三个人举起这个杖，就算他们每天在举起，每个小时在举，总要有疲倦的时候，举起举不起来，就要这个杖下来，杖一下来，前面杖就打败。因此他们有智慧，什么智慧呢？他们知道时间久了需要有人去解除他们的疲倦。他们疲倦要用什么办法呢？去 New York Fifth Avenue 买一个很好的安乐椅吗？不是，去搬一块石头，大概那个地方就地取材，让摩西坐下来。很可能他们自己也已经预备了，在旁边也坐下来，一同举起。他们有智慧，用聪明，用他们对地方的了解来解除他们当中的困难。所以我们看见，不但有第一种领袖，他看见他能够举起神的杖，也有第二种的同工，第二种的领袖，他们一同协助举起神的杖。当然亚伦也用过这一根杖，忽而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用过这一根杖，我们只知道亚伦是使用摩西的杖，也叫做神的杖。换一句话来讲，同举一根杖，一同举起神给他们的共同的目标，得胜的目标，一同向敌人做攻击当里面的一种计划，不搞保留，绝对不愿意做这个个人的山寨的打算，不搞自己的王国，更加不代替摩西去举起这根杖，只是协助左边右边去举这个杖。因此弟兄姐妹，很可能我们在这件事情上要考虑，我们该是过去缺乏意向的人吗？我想不会缺乏，只不过有一些人呢，不甘做协助高举神的杖的同工，他们要另外找一个山头去自己高举自己的杖，很可能他们愿意到别的地方去，更美的山头，更高的地方来做他的意向。我看看教会的历史，1974年美德教会已经开始了，但是看看教会的成绩，在1984年已经饱和了，今天呢只有比1984年还要低的这一个成就，没有比1984年更高的这个成绩。哦，你说是啊，当一个教会超过30年之后，就像年纪大了，不会继续的增高了，有可能，但是他的生命绝对不应当停留在幼稚园的时代，不应当在一些小的事情上不能够彼此学习，彼此容纳。就像今天的京剧，我们今天的京剧提醒我们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晓得我们在什么事情上抚救过一个卑微的人，我们也不晓得我们要彼此认罪，在什么时候你曾经承认我也是个罪人，弟兄请你原谅我，弟兄请你饶恕我。我们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个尝试？还是我们就像昨天晚上前天晚上我们的学习里面说，饶恕是一个大家都懂得的功课，但是很少人实行出来。有没有丈夫向太太说，我错了，对不起，请你原谅我，有没有？ 有没有姐妹们，这个是最大的困难。肯向丈夫说我错了，有没有？有没有弟兄向团契说这件事情上我犯了罪，请大家为我祷告原谅我？有没有姐妹向团契或者小组来承认我这件事情上我犯了错，对不起？当然你说杨胜士，你在这个教会你没有参加所有的团契，你没有参加所有的活动，所以你没有听到我们讲我们错了，我们需要犯认罪。我盼望这是真的，你们有彼此认罪。用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来讲，当你用指头指的一个人的时候，这三个指头指回你自己，对不对？有没有想到当你指人的时候，越指你越应当指出你自己的过错。假如你没有，你生命里面没有认过一次罪的话，只是指人的话，愿主叫你知道你需要认罪。愿主帮助我们，做助手的人是不容易做的，但是他们也是领袖，他们也是一同高举杖，这个神的杖的人。这一对，没，要是教会没有这一类有深度的领袖的话，教会就永远浮浮浅浅的，嘻嘻哈哈在那里过日子。为什么？要是没有他们扶住摩西的手，你看圣经讲，他们扶住他的手，就是稳住他的存在。为什么？因为在山顶上，当摩西在极高的山顶上的时候，不但是那个地方风大寒冷，也是一个暴露的地方。暴露什么？暴露你的弱点。摩西那个时候已经80岁了，老得不得了了。我相信他讲话需要亚伦去帮助他讲话，对不对？他蒙福召的时候他没有口才，但是又要做领袖，他说不，我不能做领袖，神啊，我的口才啊不行啊，结结巴巴的。但是神说叫亚伦对你讲，帮你讲话。但是亚伦不是代替摩西的人，他是帮助摩西去传话。去见亚法老的时候，摩西有很好的口，这个意象跟这个设计，但是说话的人呢是亚伦代表他，在代替他在这个法老面前说出他的话语来。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的摩西暴露了他的弱点，他最大的弱点就是80岁的老人举不了太久。当一个人有弱点的时候，不是他污点哈，请我们注意，当你的盲点进化或者退化到成为你的罪点的时候，就是你的污点的时候，那个需要对付。但是当你只是生命里面的软弱弱点，请你不要针对人的弱点来评断他，论断他，你要帮助他，扶助他，遮盖他，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过，那个罪过是污点，弱点不是那个污点的罪过。因此请弟兄姐妹千万记住，当我们看见人有弱点的时候，不是我们成为攻击点的时候。当你攻击人的污点的时候，很可能那是你的盲点，你的盲点就会成为你的罪点，你的罪点就会成为教会被撒旦利用的重点。哦，各位弟兄姐妹，愿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人， 我那七岁的小孙子，有一次他在玩球的时候，他应当向这边投，他都投到那边去了。我说 Don't you know that's the goal? 你知道在讲什么？ Nobody's perfect. Nobody's perfect. 气得我半死，因为我要去捡他的球回来。但是更重要的，我相信虽然 nobody's perfect， 但是我们有弟兄姐妹的关系，我们要遮盖别人的弱点，而不应当把弱点变成攻击点，让攻击点成为我们的罪恶点。我们总要扶助软弱的人，帮助安慰伤心的人，不要让一个伤心的人在我们当中有人只是对牛弹琴，我们要与他一同度过他伤心的时候，一同举起神的杖，让这个教会能够考虑我们接到异象的人要传递异象，但是有第二种的领袖也要扶助这个异象的传递，但是更重要的还有第三种人，对不对？是谁呀？是谁呀？啊哈！你们看圣经了没有？约书亚啊，约书亚从这个第八节开始就已经有他的名字了。第九节，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约书亚就在这时候已经出现了。他是什么人？他也是领袖，他是一个精明、有智慧、有体力、有能力的接班人。他是一个非常蒙神使用的勇士。摩西请他来做团队领袖的团队，预备将来他交棒的时候能够交得非常顺利。请原谅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单人做领袖的时候忘记了栽培我们后进的弟兄姐妹，因为认为只有神的国里面除了我能够完成神的旨意之外，没有别人可以做神的工作，对吗？不对。在加拿大有一位神学家，他是影响我的思想很多的，这个就是叫 Eugene Peterson。他有好几个生命里面的见证的帮助我很多，特别有一个是我到今天还没有做好的，就是他第一就是选择不做大教会的牧师，凡是教会一超过300人他就选择一个更小的教会去侍奉，要把小的教会呢要变成大的教会，这是第一个。第二点呢，他不愿意参加教会的 长老执事会，但是他愿意做婚姻里面的辅导，他愿意呢在教导的事情上不落人后，所以他不参加委员会，不参加执事长执会，因为他认为他的教导本身已经能够影响到带领到教会的方向。很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教会的领袖呢，没有办法栽培下一个弟兄姐妹。因此做教会财政的，多数是我管我的账，你不要来看我的管账；我做我的教导，你不要看我做什么计划；我做我的团契的工作 ，Let me make my decision. Don't you butt in. 你不要跑到我的圈子里面来，我做宣道的，我们决定就是最后的，你不要建议什么。 My goodness， 假如是这种心态的时候，教会就是四分五裂开始的时候。愿主帮助我们叫做知道教会第三种的领袖是不可少的，就是执行任务的同工领袖。他们是已定的接班人，也是领袖，他们不但有能力，有任务，有意向，精明能干，年轻出众，同时更重要的，可能你们看不出来，这里面提醒他们有一个重要的资格，不晓得你看出来了没有，在这段圣经里面，这里告诉我们，他们要有一个很重要的资格，就是顺服的资格，不容易啊。要让有精明能干年轻有为的年轻的一代跟大家合作在一起，要听这个语言不清楚的摩西口才不好的摩西讲话，又要跟他一起同工，实在是烦啊，要是不是烦就是躁，烦躁实在不容易。但是神就在这一个团队里面需要必要要有第三类的同工的领袖，就是约书亚。因为他是执行任务的人，他执行任务的重要点就是在他的顺服上面。何以见得？就是在第七节，不是在第九节。于是约书亚拿照着摩西对他的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今天为什么教会里面产生许多，特别香港很多的机构，就是有很多的约书亚他们不愿意照着摩西所领受的意象去做，因此他们出去另外起个炉灶。中国人就是说，我要自己做老板，就是卖花生，我要做自己的老板，我不听别人的话。 I don't want to listen to you， 我做我的，我干我的。这是教会里面一个普遍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顺服旨意，一同高举神的杖的约书亚。要是不专心顺服，我们很容易把环境，把大环境当作是我们的真神，我们很容易去敬拜金牛犊，我们会让困难作为神的旨意。但是神让我们在旷野里面要看见，他是在旷野里面要开道路，在沙漠里面要开江河的神。今天我们的时代叫我们要重新思想一下子，神国里面有没有执行任务的人，还是我们太多自作聪明的人，以致天上来的福音在地上传不开。因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尤其是我们多数的人都是移民，移民的人呢就有多多少少有难民的心态。你说我不是难民啊，我是移民，不错。但是移民多少多多少少有难民的心态，就是说我要取得一切对我有利的生活条件，但是我要拥有，我要保守，我绝对不要认同别人的需要，我绝对不要放出去给别人。为什么？因为这时代不同了。我相信我们总有赚不完的钱，有做不完的实验，有飞不完的飞机场，有研究不完的抗生素，还有发明不完的这个新道体啊，这个啊 Windows 7刚刚出来。不可否认是 做不完的。做不完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许多人把工作要带回家里，不但是使到家庭的生活产生问题，使侍奉的生活更加变成零。我们在神的面前再没有多余的时间，事实上真的没有多余的时间在参与神国里面的侍奉，因此产生很少愿意执行任务的人。假如有人有头脑的话，他要执行自己的任务，才不要执行摩西的任务。假如有的话，他们有的时候想要代替取代摩西的地位，他们会向摩西说，摩西你也下来 攻打亚玛利人。我刚才在约语堂告诉他们，你猜想摩西要是跟约书亚调换位置，有什么问题产生？摩西骑上 那匹白马啊，他也来做前面的将军，他看着亚玛利人来，他就要把刀要拿出来，当他跑到前面把刀一拿出来，咔嚓一响的时候，你想是什么东西在响？不是这个剑，是他的腰没有了。哎呀，他能做约书亚的工作吗？绝对不能。今天教会里面缺乏最多的就是约书亚，缺乏约书亚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顺服的心智。我们要个人自己做山寨，自己做国王，很可能因为我们看不到同工的价值，很可能我们不愿意投身在有意义的同在的侍奉上面。因此把神的杖一同举起来，把神共同的目标拿起来，是任何教会必须要走的道路。为什么有些小教会在短短的几年当中就成了一个非常荣耀神的地方呢？我仔细的研究，多数是因为教会里面太多愿意把时间奉献出来执行任务的教会。这次我到香港，我刻意的去参观我的一个好朋友，我当然看不到他，苏应志牧师的这个全香港最高的华人教会。为什么？他有18层楼，全个非常大的一片地盖起来一个大教会。他在香港不过是20多年的时候，但是神透过他生命里面的苦难，叫他能够招聚一批弟兄姐妹做恩福堂的设计。第18层楼上面最高的是国语堂，普通话堂，大概有400多人。最下面呢是粤语堂，是1、2、3、4层楼，大概有可以做4000人的一个教会，所以他一共3堂呢，加起来有8000人的聚会。中间所有每一层楼都有一个 ministry， 大概第8层楼是诗班楼，有钢琴，有风琴，有诗班，有这个各种的乐器，有儿童城，有少年城，有中年城。就是因为他们这个教会里面有许多愿意做约书亚的同工，现在他们已经开始一个神学院，要栽培同工。当神的杖一同举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完成神国很多的目标。为了时间缘故，我简单的做一个4方面的介绍。介绍什么？第一，神的杖既然是教会的共同目标，我们不久就会让大家看见这些 语言出来，我希望我们的执事们能够早一点的把它推出来，不必等到完整完全，因为不可能有完全的。把目标推出来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姐妹不要再把你的手放在裤袋里面，而是把手伸出来一同举起，教会前面要当走的道路。但是第一点，神的账高过任何一个个人，包括摩西在内。摩西虽然他的账是他的账，但是放在神的手中是神的账的时候，他也在这个账之下，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在账之上。 Nobody is above the staff of the Lord。 第二点，当我们举起神的杖的时候，要一同同心举起来。同心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彼此尊重，我们不轻看任何一个人，不要轻看任何一个人。第三，当我们举起神杖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条件，我们要使得神的杖带领前面，我们将人与事配合起来，不要轻重人而轻事，也不要重事而轻人，我们都要同时的配合。因此在研究研讨在投入上面，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有机会知道谁应当做哪一类的工作。第四，我们不要轻易的把神的杖忘掉了。Rick Warren 讲过一句话，所有的意象在59天就会忘记的。人的记忆力就是这么奇怪的，假如你不把它标记出来，不把它登记起来，不把一些标语放出来，很容易的事情就过去了。神的账容易的被人漏掉，所以神说要让亚伦摩西的杖存留在约柜之内，要做永远的纪念。愿主帮助让美德教会在前面走的时候能够学习做好团队的工作，我们要彼此接纳，要彼此的容忍，要彼此的带领，因为我们不要做任何有用的人，我们也不要做单单要想要做伟人，或者只要做体面的人，但是要做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人，要让美德教会成为蒙神使用的教会。 Amen 吗？ Amen。 感谢主，主愿你帮助让这个教会在向前走的时候能够蒙主你所使用。我们不晓得有多少的高山，有多少的大河，但求主带领让这个教会在任何的困难前面不会忘记带领我们超越困难的主，让我们将一切都交在你手里，蒙你使用，奉主名祈求了。
非常谢谢杨牧师在我们中间证道，愿我们有共同的目标，一同举起神的杖。